金砖的核心和软肋。金砖国家的核心及其主要影响力来源为中、印、俄三国。这三个国家的经济体量、国土面积、人口总量和国防力量单独来看均能进入世界前列。在国际影响力上，除美国和欧盟之外，几乎无其他类似国际组织可以比拟。这三国之间的关系彼此纠缠而且复杂，也成为困扰金砖国家的重要问题。近年来，印度已发展为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作为世界第二大人口大国，2018年印度总人口达到 13.5 亿，2019年印度人平均年龄为 28.1 岁。快速发展的经济、丰富的人力资源以及在语言、思维和体制上与西方接近，使印度在西方受到相对正面的认知，因而十多年来，印度将会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的声音在西方媒体上不绝于耳。早在2014年，世界银行的报告就认为，按照购买力评价 PPP 计算，印度 GDP 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与西方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的同时，印度又曾受到苏联计划经济思维影响，并与俄罗斯存在长期合作的历史，因此其能够与俄罗斯保持非常紧密的军事和政治合作关系。这种罕见的在外交安全上的东西方的左右逢源，表现在印度既能够加入中俄等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又能和美日澳新等国家的军队联合组织军演，甚至是印度在拥有核武器这一问题上所受到的西方制裁，也不过是板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印度军队的武器来源更是囊括万家，联合国五常中除中国外，其余四常均通过不同方式向印度出口武器。在良好的国际环境和较为迅速的经济增长背景下，印度近年来进入印度教民族主义抬头的时代。2014年，纳伦德拉·莫迪为首的带有印度教宗教激进主义倾向的人民党击败长期执政的国大党，控制印度政权。莫迪一方面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另一方面试图以民族主义情绪整合国内政治力量，维持其基本盘。不过受到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提出的建立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的外交传统的影响，莫迪的国内政策向外延伸，为印度的外交政策加上了大国沙文主义色彩。过去数年间，印度在区域外交上表现较为活跃，除了与宿敌巴基斯坦保持摩擦之外，印度还插手干预斯里兰卡政治局势，对尼泊尔实施经济封锁。2017年和2020年，中印两国边界洞朗地区和加勒万河谷地区发生对峙和冲突，其中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地区冲突造成印度军人伤亡和被扣押，点燃了印度境内的排华情绪。在这种情绪下，印度政府一方面出台政策，在经济上打击中国在印度的互联网企业和数字产品销售，另一方面逐渐向美国的印太战略靠拢，这使中印关系出现了急剧转折的可能，也有可能波及金砖国家的内部团结。不过，鉴于印度外交存在大国思想，强调自身的独立主权，例如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地位，加上印度曾经是不结盟运动的领导者，印度全面转向美国并与其成为军事政治同盟的可能性并不高。但是印度仍会利用美国印太战略为自身获得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过去十年里，中印关系大体上处于较为平稳发展的状态，双方各有经贸投资。仅2019年中国对印度的投资就达到8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印度有较多投资，其中包括阿里巴巴投资的印度最大的线上支付企业 Paytm， 中国的手机生产商小米、 Vivo 和 Oppo 占据了印度智能手机市场半数以上的份额，富士康等企业在印度投资建厂，部分中国企业在电力和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中标，提升了印度基础设施的水平。2017年洞朗事件发生后，中印双方迅速通过外交渠道予以平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双方都不愿意看到边境问题影响双边合作的情况。2020年加勒万河谷事件发生后，印度国内掀起反华浪潮， 这一次，印度政府借机封杀部分中国企业在印度的业务，这一单边行动对中印经贸关系造成了很大损害。中国需要对印度政府下一步行动保持高度警惕。此外，在印度是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上，中国也与其存在着矛盾。这些问题毫无疑问会损害中印关系，并导致金砖合作机制运行出现不畅。